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今年年初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叫做未来报告。系列的内容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十二位小先知。今天我们将要完成十二小先知里面的第七位，就是哈巴谷先知。哈巴谷给我们的是什么的信息？负面来说，哈巴谷的信息是叛逆得审判，但是你将它调翻转来正面来讲，哈巴谷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之正面的信息，因信可以得生命。哈巴谷书里面有一节圣经是整本书的核心，哈巴谷第二章第四节，二人必因信得生，二人必因信得生。正如我上个礼拜所讲，哈巴谷好似一个怀孕了的母亲，她虽然娇小玲珑，却生育了新约圣经里面三个举足轻重的儿子。哈巴谷那句二人必因信得生，在新约圣经里面三次被直接的应用、引用，成为了加拉太书、希伯来书、最后是罗马书的主干信息。三本书信，三次的引用，三个主题的信息，分别是加拉太书里面的因信称义，希伯来书里面的坚忍得生，最后在罗马书里面福音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前个星期我们讲了加拉太书里面因信称义，上个星期我们各读了希伯来书里面的坚忍得生，今日我们要专注研读的是罗马书的信息。罗马书里面的引用哈巴谷书，将它变成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我们会先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至十七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然后我们再一起思想罗马书中有关二人因信得生的信息。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十六节这么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列人。我想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圣经，我们金句中的金句，但是保罗讲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卖个关子，一会回来再讲。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二人必因信得生。如经上所记，哪本经文记载啊？哈巴谷书，正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记载的，保罗现在直接的引用，二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是整本罗马书的主干核心。如果我们要揀一节圣经来总结罗马书，就是这节了。如果我们用一个词组来呈现表明罗马书要讲的东西，那个词组是什么呢？那个词组就是上帝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罗马书要讲的是什么？罗马书要讲的是上帝的义。罗马书 Romans 的 R 等于 righteousness， 义。罗马书就是讲义，讲罪人称义，讲凭信称义，讲上帝的义。在我们未仔细去研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先要问一个大图画的问题。我们问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书？你有没有想过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书？原来一切从哥林多开始，罗马书的前身是哥林多。我带你回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保罗来到哥林多。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这么讲：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他在哥林多遇见了一个生在本都的犹太人，名叫阿居拉。 这个相遇发生在保罗写罗马书之前的前几年，当时保罗在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之中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哥林多。哥林多是一个什么城市？它是一个港口，它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重镇，它是亚该亚省份的首府。我们可以说哥林多等于一个小罗马。哥林多里面的人，他们所渴想渴求的都反映了罗马帝国的价值。哥林多人就是罗马人，他们崇尚罗马的价值观。在哥林多那里，保罗遇上了一对犹太人变了做基督徒的夫妇，即是他以前是犹太人，但他信了耶稣。这个犹太基督徒夫妇叫做阿居拉，叫做阿伯拉。不久前他带着妻子阿基拉从意大利来，因为克劳帝，克劳帝是当时的凯撒，当时的罗马的帝王，他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这个是整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如果你有机会再回去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三节，讲保罗为什么会和这对夫妇遇上呢？因为他们都是职棚的，保罗是一个职棚的人，他大职侍奉的时候他是一个职棚的人，而这对夫妇都是做棚的，于是和保罗同业，保罗日间就和他们一起同住，一起同工。去到安息日主日的时候，他们会怎样？一起去到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和犹太人辩论，和希列人辩论，和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这对夫妇的口中，保罗首次听到在遥远的罗马，保罗当时从来没去过罗马，他当然知道罗马是什么，因为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保罗第一次听到在远方的罗马城，在罗马帝国的首都已经有一间教会。于是从那阵时开始，保罗就萌生了一个西游记的意念。这个西游的意念要几年之后才可以开始达成，几年之后去到公元的57年，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的尾声，保罗再次回到来哥林多。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讲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现在去到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尾声，他再次回到来哥林多。当时保罗已经在罗马帝国的东边，这个绿色的地带东边，他已经在那里传扬了很久的福音。现在他有一个梦想，他现在希望可以去罗马，跟住去西面的西班牙。西班牙呢就不是今日的西班牙，什么欧洲，西班牙是当时罗马帝国的西方面，西面。所以保罗一直传到在东边传，现在传完东边，保罗心里面有一个念头，他想做西游记，他想将福音带去罗马的西面，西班牙那边，这个是他的心愿。但他知道在他未去西班牙之前，他想着先回去耶路撒冷，因为如果你知道《使徒行传》的背景，保罗在这里收了很多的捐款，要带回去耶路撒冷的教会。保罗慢慢都估不到在耶路撒冷里面他竟然是被害，他入狱。结果保罗有没有去到罗马？有，不过他去到罗马的时候是带着锁链。他去罗马是要上诉凯撒。按照初期教会的传统，经过了两年的软禁之后，保罗终于得到释放，无罪释放，跟着他亦都如愿以偿，踏足了西班牙，在西班牙有传福音的时候，最后他回到去罗马，在罗马尼禄君王的底下被斩首。在公元的67年那段时候他殉道。这个是整个故事的背景。我们现在回来公元57年，公元57年的时候，保罗还未去罗马，但是保罗已经很想去罗马。当时公元57年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城写下了罗马书。 點解寫羅馬書？點解要寫信俾一個從來未去過嘅教會？個原因係佢好希望自薦自己可以去到羅馬嘅教會，得到羅馬教會嘅支持，以致佢可以西遊去到西班牙傳福音，將福音傳到地極。呢個係保羅嘅心願。羅馬書第十五章第十五節將佢自己嘅心願呈現俾我哋睇。嗰度咁講，但我更大膽寫信給你們，你們就係羅馬嘅教會，從來未去過嘅，唔識佢嘅，而家自薦佢自己，我而家大膽寫信俾你，提醒你們，我因上帝所賜我的恩，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仆役，作上帝福音的祭司，使所獻上外邦人所因着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悦納。保羅講緊啲咩？保羅話：你哋都知道我係邊個，我係上帝嘅使徒，上帝將我分別為聖，做耶穌基督嘅奴仆，為要做乜嘢？為要傳揚福音俾邊個？俾外邦人。你知道呢個係我嘅呼召，喺初期教裏面，雖然大家未見過保羅，已經知道全民有個咁樣嘅人，上帝將佢分別為聖，為要去到外邦人嘅當中去傳揚福音。於是保羅話：你知道我嘅呼召，我要喺外邦人當中獻上，讓外邦人獻上成為上帝嘅一個祭物。喺呢度，保羅展示咗佢嘅宣教嘅心，佢致力要將個福音傳到地極，而所謂嘅地極就係西班牙。西班牙仲未有福音可以聽，於是佢好想去西班牙。羅馬書第十二章、第十五章第十三節咁講，但如今我在這一帶再沒有可傳的地方，那一帶就是東邊，再沒有可傳的地方，我現在迫切想去你們那邊。你們在哪裡？你在西邊，盼望到更西的地方叫西班牙去的時候，經過見到你們在羅馬的教會，先與你們彼此相交，心裡稍得滿足，然後蒙你們為我送行。他想得到羅馬教會的支持，不是自己可以發達，而是想他們支持他繼續向西方去傳福音，去西班牙。保羅活著不單止是為宣教，保羅活著亦都是為著要建立基督的教會。但我們回到羅馬書的起頭，保羅有另外一個心志，他去羅馬有另外一個心志，他要建立羅馬的教會。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第十一節這樣講，因為我迫切地想見你們羅馬的教會，要把一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得以堅固。他要堅固上帝的教會，在萬國萬民當中會建立基督的門徒，是嗎？不是有班人信了主就算了，他要建立他們，讓他們更加堅固，為上帝做見證。第一章第十二節咁講，也可以說我在你們中間，因你我彼此的信心得以安慰。我要去到你哋嘅當中，要去堅固你哋。我去傳人福音，我要堅固耶穌基督嘅教會。羅馬書第一章第十四節，保羅總結佢人生嘅使命，佢話無論是希臘人、未開化的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福音的债，所以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去到罗马，我要带领你的教会去传扬福音，去坚固你们的教会。如果我们用一句说话，一张 slide 来总结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的梦想期盼，会是怎样呢？这张就是我做的 slide。 我觉得保罗的梦想和期盼，去罗马的梦想期盼，可以用这句说话来总结：大话西游，大闹天宫。大话西游，你明白我讲的什么？因为他一直是想西游的，他在东边做完了福音的工作，他现在很想去西班牙，西班牙是他人生最终的目的地，他要大话西游。他现在要去罗马，那什么叫大闹天宫呢？因为罗马就是罗马帝国的天宫， 羅馬是羅馬帝國最核心的地方，是凱撒的所在地，是權力的所在地。保羅說我要去羅馬，地上所有權力的所在地。保羅要將什麼帶去羅馬？上帝的大能，大能打大能。凱撒有凱撒的大能，保羅說我有上帝的大能。保羅一啲都唔惧怕，保羅深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如果你去睇个原文呢，佢叫 dunamis 呢，就英文而家嘅 dynamite。 咩叫 dynamite？ 炸弹啊。保羅我身边带住上帝嘅炸弹，喺罗马里面有权力，喺我身上，喺福音里面有上帝的大能。这个上帝的大能有极大的震撼力，可以震动罗马，可以跟凯撒的权力有得挥。这个权力可以改造生命，以致信主的人会说凯撒再不是主，耶稣是主。有没有听过 Jesus is Lord。 凯撒不再是我们的主，罗马的价值再不是我们的价值，耶稣先是我们的主，天国是我们的价值。这个福音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可以在他跟随上帝、相信上帝的人身上显出一个完全大的改变。他们再不是世界之子、罗马之神，他们会成为上帝的儿女、天国的子民。罗马再不是掌管他们人生的地方，天国才是掌管他们的人生。我想你带着这一张 slide， 带着这个保罗的梦想，回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于是保罗说，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都发现你中文里面，你中文圣经漏了很多因为的翻译的。因为原文是这样写的，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列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之前那两节讲了什么，在未去到十六节之前，保罗讲着他对福音的负担。保罗这么讲，他说无论是希列人、未开发的人、聪明人、愚拙人，我欠了他们福音的债，所以我现在竭尽所能要将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保罗说，我现在竭心尽力要将上帝的福音带到去罗马。保罗说，我要一心一意传扬福音，无论得时与不得时，我要传扬福音，我要在罗马传扬福音。因为那是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说话很特别，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要去传福音，跟着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什么意思啊？他意思是说，保罗深深知道一件事，传福音一定会为他带来耻辱。你听真这句，保罗深深知道，为什么他说之前那次他说我要去传福音，下面那次他说我愿意粉身碎骨去传福音，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他深深知道传福音一定会为他带来羞耻、耻辱。这个耻辱、这个羞耻代表他会被人拒绝、被人藐视，甚至受威胁、被逼迫。然而我不以福音为耻，我甘愿为福音蒙受耻辱。为什么？因为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因为唯有这个福音才是上帝的大能。如果我将这个福音改了，我可以失去了个耻辱，但这个福音再不是上帝的大能，你明白吗？如果他将个福音改造，令其他人可以接受到他、爱他的时候，那个福音再不是上帝的大能。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我愿意为福音受耻辱，因为这个福音，唯有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是上帝拯救罪人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要救一切真信 福音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咁你睇到呢度咧，如果你熟保罗书信嘅时候，你开始谂紧保罗好似喺度回想一啲嘢，保罗喺度谂翻起想当年，佢谂紧咩叫想当年？佢谂紧佢喺哥林多嘅经验，喺哥林多保罗要向犹太人、希腊人传福音，喺哥林多喺佢传福音嘅过程里边，佢要蒙受耻辱。你开始明白哥林多前书、前后书同埋罗马书嗰个关系。你记得保罗写罗马书嘅时候，从来冇去过罗马。保罗写罗马书嘅时候喺哥林多写嘅。保罗写罗马书嘅时候，虽然冇去过罗马，但佢已经可以估计得到去罗马传福音蒙受嘅后果。点解？因为佢谂起佢喺哥林多传福音嘅经验，保罗喺哥林多呢个小罗马呢个地方传过几年嘅福音，佢知道喺哥林多传福音一定会蒙受耻辱，于是佢话：而家我由小罗马去大罗马，嗰个后果会系咩？我一定会受更多嘅耻辱。于是保罗谂紧呢啲嘢，佢谂紧我不以福音为耻，佢谂紧佢喺哥林多嘅经验。我带你翻去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就会明白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咁讲：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点解你一定要传福音？点解唔可以改个福音，令佢？唔好俾人咁拒絕啦！個原因係你改咗佢，佢就唔係上帝嘅大能。於是保羅話：在我們得救的人卻是上帝嘅大能。保羅一心一意要傳呢個福音，佢要傳俾邊個啊？佢要傳俾猶太人，佢要傳俾希臘人。跟住你喺哥林多前書第一章二十二節睇到猶太人同希臘人對福音個回應係點啊？哇！你話哦，梗係攬過嚟啦，係嘛？唔係。保罗话：呢个系我喺哥林多嘅经验。哥林多嘅经验系咩？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要求嘅系智慧。保罗得到嘅系咩？羞辱。你开始明白啦嘛？而家保罗将呢个经验去 project 去佢去罗马传福音嘅经验，佢要传俾犹太人，要传俾希腊人，佢必须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保罗知道去到边度，犹太人求嘅系神迹，希腊人求嘅系智慧，保罗要蒙受嘅系拒绝、藐视、威胁同逼迫。然而佢必须要传，点解？第一章第十三节，我们却是全被钉十字架嘅基督，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是愚拙。佢传嘅系咩？你话传讲耶稣咯，传基督咯，唔系传十字架嘅基督，传钉十字架嘅基督。如果佢唔传十字架，佢讲一个好靓嘅耶稣，佢会唔会成为人哋嘅绊脚石作为羞辱？唔会。如果佢传嘅耶稣系耶稣好靓，耶稣好靓，耶稣超级靓，耶稣显神迹，耶稣有智慧，耶稣令你飞黄腾达，佢会唔会蒙受羞辱？佢唔会。但他说我不是传那个耶稣，我传的是十字架的基督，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绊脚石，对外邦人来讲为愚拙，但我必须要传。为什么？因为对那蒙召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无论不得时不得时，欢迎不欢迎，只有一个福音。如果可以加多一句，我会咁讲：只有一种传扬福音嘅方法，就系真诚坦率，不避忌，不妥协，不转弯抹角。如果我哋开始妥协，我哋开始避忌，我哋开始转弯抹角嘅时候，会唔会嗰个福音再唔系嗰个福音？
保罗话：我哋唔可以避忌，唔可以妥协，唔可以转弯抹角，因为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你将个十字架拎走，再唔系上帝嘅大能，再唔系上帝嘅智慧。除咗呢个福音，除咗呢个救主，除咗十字架以外，必无其他嘅拯救。这个问题来了，我们是不是全在十字架？我们全全十字架，还是十字架只是一个辅助形式的？我们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你有什么事你祈求他，天父一定看顾，用耶稣的名祈求，上帝一定会聆听。耶稣在在世的时候，他爱很多人，他为他们显神迹，所以你有什么需要即管来。你开始不再讲十字架，你将个十字架摆落去鞋底里面，最后 show 一 show。 但是你再不是传紧保罗所讲的福音。但我们翻翻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这个是唯一拯救的福音。如果我因为我自己蒙羞，我而改变它的内容，它再不是上帝的大能。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再是希列人。第十七节，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正如我之前所讲，这节圣经是整本罗马书的主干核心。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你要明白这节圣经，你要明白保罗的福音，你要明白整本罗马书的信息，你必须要回答三个问题，三个同这一节有关系的问题。所以所有的关键都在这一节上面，你要需要回答三个有关这一节圣经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这样。第一条问题，罗马书中上帝的义究竟是些什么？什么是上帝的义？在罗马书里面的上帝义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二，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本于信，以至于信？第三，使人得生的真信心有什么特质？义人必因信得生，谁都识背啦，是吧？但是有什么性质的信心才可以使人得生？如果我可以笼统的讲一句，不是所有信心都可以救人的。我知道今天没有人这样讲的，是吧？你做了个祈祷，缺了字祈祷，那个信心就救了你的了，一定在天堂里面已经book了个位置了，是吧？打风打不掉了。不是的，什么的信心才是真信心？什么的信心才可以使人得生？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时间有限，我先将个答案，三条问题的答案给了你，跟着再稍作解释。但我想你有样东西你必须要谨记，这三条问题的答案都离不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很多时候读神学很奇怪一样东西，你开始解那些问题的时候，你忘记了那些问题全部都和十字架有关系的。你讲一下讲一下，十字架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我第一样东西告诉你，因为我解释得不清楚的时候，不要紧，你一定要记得所有问题一定和十字架是有绝对直接的关系。第一条问题，罗马书章中的上帝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是什么意思？答案呢，原来有三个，起码有三个，应该这么讲。上帝的义原来在罗马书中有三个主要的意思，其实有超过三个，不过你就这么讲三个就对了。有三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上帝的义在罗马书里面 代表了上帝的拯救行动，而这个上帝拯救的行动最后是引领我们罪人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第一，拯救行动。第二，上帝的义在罗马书里面代表了 回转罪人，上帝为回转罪人所预备的恩典礼物，那个礼物是什么？十字架。上帝为回转罪人预备了一个恩典的礼物， Righteousness as gift。 上帝的义是一个礼物，那个礼物是出于恩典，那个恩典是不是十字架？第三，上帝的义在罗马书里面代表了上帝为回转罪人所预备的恩典管治，管治 ruling power， righteousness as ruling power。 上帝的义是上帝对回转罪人的管治，那个管治是什么？也都是十字架。所以为什么我们背十字架？我们被上帝所管治。好，我一会儿再回来讲这三样东西。第二条问题，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什么意思？首先我要再讲，这里讲的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这里讲的义应该指的是恩典的礼物。这个恩典的礼物，保罗说这个恩典的礼物来到我们是本于信。什么叫本于信？本于信的意思就是凭信获得，不是凭我自己的努力，我的才干，我的能力，我的做好事而得到，是凭信获得恩信称义。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不是靠着他的好行为，而是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被称为义。跟住嗰个原文，唔系嗰个我哋个翻译系咁讲，呢、这个义系本于信，以至于信。嗱、这个真系拗教啦。咩叫本于信，以至于信咧？如果你睇个英文系 from faith to faith， 啊，如果你直接翻出嚟，应该系咁讲，从信到信。咩意思啊？其实咧，圣经学者系考虑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佢哋嘅总结觉得最有可能嘅以至于信嘅意思系，凡有信嘅必可以得到呢件礼物。凡信称义咩意思啊？凡信耶稣嘅人都可以被称义，你唔使先做犹太人先至可以被称义。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要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礼物，我需不需要先做犹太人？我需不需要先回去旧约再去得到上帝的礼物？保罗的答案是 No， 因为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可以凡信被称义，犹太人又好，希列文也好，没有任何的分别，所有的人都是凭信心得到上帝的恩典。第三条问题，使人得生的真信心有什么的特质？答案是真信心第一有两个特质，真信心信靠恩典的礼物，真信心拥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神迹。你今天有很多人很拥抱耶稣基督的神迹、哦、不是神迹，是十字架。真信心信靠恩典的礼物，耶稣基督的神迹。第二，真信心信服，信服恩典的医治。真信心会怎样？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真信心有两个特质，第一个是信靠恩典的礼物，第二是信服恩典的管治。如果你听不明白，不要紧，我现在开始要带你进入一些关键的经文里面，你会重新看到保罗的逻辑。我想带你去看罗马书里面几段有关上帝的义、有关信心的关键经文。我们从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开始看。保罗这么说，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里的上帝的义是什么？你记得上帝义有三个可能性的，是吗？上帝的义这个讲的是上帝拯救的行动。如今上帝拯救的行动在律法之以外发生，然而是旧约的律法书、先知书都指向这个上帝拯救的行动。这个拯救的行动最后会带我们去哪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在上帝的拯救行动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第三章第22节，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的人。这个上帝的义的意思又不一样了，这里上帝的义讲的上帝恩典的礼物，就是上帝恩典的礼物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的人。如果我可以自己做一个翻译，可能我会这样说，但如今上帝拯救的行动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书和先知书为证，就是上帝恩典的礼物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的人。你看不看到啊？原来那个上帝的义有很多不同的解法。保罗继续第三章第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为什么需要有件礼物，需要有恩典的礼物？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礼物不得了，如果上帝问你，你可以在上帝手中拿一份礼物，你拿哪一份？我要医病，我要成功，我要发达，慈善。如果你得一件礼物，你要你拿到，你要什么？上帝赦罪的恩典，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上帝为回转罪人所预备的恩典礼物，是何等宝贵的礼物。这个礼物粉碎了我们的自义，这个礼物高举了上帝的义，基督的义，叫我们再不追求我们自己的义，叫我们追求上帝的义。不过还没讲完，从这个神义上帝的义为一件恩典的礼物，他现在去到上帝的义成为我们恩典的管治。罗马书第六章第13节这么讲，保罗说，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工具，要像从死人中复活，从死里复活的人，怎么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上帝作义的工具，上帝的义的工具，要将你们自己摆在上帝公义的管治之下，上帝恩典管治之下。上帝的义不单止是信徒的恩典礼物，刚才我们看了上帝，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的礼物，但上帝的义亦都必然成为信徒身上的恩典管治。保罗说，你要将你的肢体献给上帝为义的工具，将你自己的一生摆在上帝恩典的管治，上帝的义之下。可能有些人会说，林牧师，礼物呢我 OK 的，管治我不得 OK 的，礼物就 OK 的，收了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收完礼物还要管治我？如果你敢问这个问题，你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你宁愿做上帝的仔，定是做上帝的孤儿？你怎么办？你是一个欠了人无限大 的钱，你的资产是负无限，你想上帝帮你还债，还债所有债，定是你想上帝还完债之后领养你做他的仔？我当然想领养做他的仔，那他以后他的家产都是我的家产。我说是的，就是要聪明一点嘛，要上帝做你的爸爸，上帝要成为上帝的儿子，那他一定要管治你，管治是领养的一部分。上帝恩典管治我们代表什么？上帝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如果你说我收了一份礼物，他帮我还完债，我继续做孤儿的话，你就是不要上帝的管治。如果我们真是上帝的儿子，那今天我们的应用就是我们再不追求地上的国度，我们去追求上帝的天国。这一切都带我们去到罗马书里面最重要的那个转折位，在罗马书第12章第 一至第二節裏面，保羅俾咗我哋一個 mega life application， 一個巨大嘅生命應用，所有嘅應用都係從呢兩節裏面出嚟嘅。我哋好鍾意嗰啲小嘅應用。今個禮拜牧師鼓勵你打個電話去關心一下人，今個禮拜可以為教會一件事祈禱，今個禮拜可以考慮俾多$100嘅奉獻。呢全部都係小型小型小型嘅應用。保羅唔俾咁嘅嘢俾我哋，保羅要俾我哋一個巨大巨大生命嘅應用。你有呢個巨大生命嘅應用，所有其他嘅應用都好自然流暢嘅出嚟。你唔好呢個巨大嘅生命轉型嘅時候，所有其他嘢都係擠少少牙膏，擠少少牙膏，擠擠下又唔係好想擠。你根本唔明白上帝嘅恩典。保羅咁講，羅馬書第12章第1節。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你哋如此侍奉，唔係高人一等，係理所當然。好多時候我哋喺教會裏面都係話：，嘿，嗰個人冇乜奉獻嘅，我唔同啦，係嘛？我高人一等，你黐線！我哋所做嘅一切，我哋做到去最盡嘅時候，都係理所當然。點解？因為我哋喺上帝嘅恩典禮物之下，我哋喺上帝恩典管治之下。保罗叫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将我们全人全身摆在上帝恩典的管治之下。他继续，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照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罗马书的第12章1至2节里面，保罗用了两节的圣经来描绘了信徒的新生命，新生命。而这两节圣经所描绘的信徒新生命，刚好和罗马书第一章所描绘不信人的生命倒影对立，背道反向。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至二节，你将它分拆，跟着你翻翻去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讲不信人的生活，你将它分拆的时候，你会变到两个完全的对比。不信的人是怎样的？我们由最底下读上去。不信的人不跟随上帝的判定，他故意不认识上帝，他们有扭曲的心，他们愚昧的去敬拜偶像，敬拜他自己，他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却是污秽的事情，羞辱自己的身体，不把上帝当上帝为荣耀。他们这帮人最终会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而生活，被审判。相反，另外一边讲他信上帝的人的生活，他们活在上帝的慈悲底下，他们献上自己的人生，成为上帝的祭，洁净他的身体，作为圣洁的祭。他所做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他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要察验何为上帝善良，遵行上帝的旨意。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两个人生，这两幅图画代表了什么？有人说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人和他们鬼佬。有想到这些东西？哇，我们五千年，我们这么道德的文明的社会，他们那些鬼佬，这个是我们，那个是他们，错。保罗讲的这两幅图画是什么？从前的我们和现今的我们。当我们不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会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我们将我们自己人生里面所有的东西去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追求地上的东西，就算我们觉得最高贵的东西，在上帝眼中里面都是污秽扭曲的心。我们假设上帝不可信，我们说科学说上帝不存在，我们说这些东西守旧过晒时，其实我们是按住自己的心，我们去叛逆行这个道理。这个从前的我们，然而现在 不一样了。我们活在上帝的慈悲当中，我们活在基督的十架之底下，你看到是一个180度的改造，是一个地狱天堂的改造。这个改造由哪里来？我们怎么可以从罗马书第一章走到去罗马书第十二章？是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你做不到啊！你以为你自己可以从黑暗里面走向光明，不是靠你，是靠上帝的怜悯，耶稣基督的怜悯，是耶稣的十字架将那条路打开，将天国的门户打开，是上帝的意思行了拯救的行动。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倾倒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讲十字架，如果我不讲十字架，我不是传讲福音。如果我跟你讲，你有什么需要向耶稣祈求，他会聆听，他会回应。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我没有传过福音。什么是福音？十字架上的耶稣成全了恩典的礼物，恩典的管治，呼召我们背起十字架去跟从我们。今天我们有机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耶稣先为我们倾倒祂的人生，献上祂的身体，为我们成为神人之间的赎罪祭。本住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保罗说，让我们亦都献上己身，背起十字架，信靠耶稣，信服耶稣，拥抱祂的十字架。什么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我们凭信心接受恩典的礼物，我们凭信心领受恩典的管治，这个叫做义人因信得生。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间真正的教会，义人因信而得生。一起祈祷。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通过保罗的想象，通过保罗自己亲身的体会，通过保罗在哥林多的遭遇，再鼓起勇气勇往直前去到罗马，他深深知道他要为福音的缘故蒙受耻辱。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里面共同的主题，保罗的坚忍，保罗对十字架的强调，保罗愿意为你蒙羞，因为除十架的基督以外必无其他的拯救，没有其他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一个王大先识的上帝不是上帝的大能，没有办法改造人生，没有办法让我们甘心乐意背负十架，在大患难中经历你的大喜乐。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再次打开你的圣经，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我们不读你的圣经，我们没有可能心意更新而变化。但当我们打开你本圣经，去看到整个新约里面对你福音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再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要拥抱十字架福音，我们必须要传扬十字架福音。帮助我们成为一间真正的教会，一个信靠恩典礼物的教会，一个信服恩典管治的教会，以致我们可以跟保罗一起在一个天宫里面去大闹，因为我们有着的是上帝的大能。帮助我们在此时此刻的香港去做一个真正活泼的见证。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